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要先请大家听一段歌，然后我们从这段歌呢再来开始今天的这次节目。
水深火热里来，三分之二的地球是大海，蓝眼睛好像充满悲哀。老外老外，你从哪里来？心里是否也把幸福等待？我的红旗也会插到你家乡啊，红旗飘阳好像红梅花儿开，长大后我独自漂洋过海。阿妹说外国也许挺奇怪，这里的人们也管我叫老外。老外是谁谁都搞不明白，老外老外你从哪里。
您现在听到这首歌呢叫老外，我不知道收音机旁呢有多少听众朋友曾经听过这首歌，或者呢听过您还记得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呢是20年前悉尼的几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他们在一起出的一盘音乐 CD 叫男左女右当中的一首呢叫做老外。老外这首歌呢给我留的印象是非常深刻，至今我都记忆犹新哈，因为它真是把我们留学生的很多很矛盾的这种心态，来到澳洲之后的这种文化理念上的冲突，在一个非常典型的词儿，就是老外上非常具象的反映了出来。因为我们到现在多少年了，可能好多人呢来到这边生活工作定居安家，可是还常常的把澳洲本地人叫做老外，真的是闹不清楚到底自己是老外还是当地人是老外了哈。那么这盘歌集男左女右整整二十年前在悉尼推出，那么其中呢我认为有好几首是非常不错的歌，像老外啊、男左女右啊、还有长途电话等等。我估计年纪大一些的留学生朋友，老留学生们可能还会有些印象，这盘 CD 当初呢被人称作是澳大利亚的唐人街的歌谣，歌曲的主唱者也是主创者呢是年轻的诗人楚克，当时是很年轻哈。他与歌星沈小岑还有来自北京的音乐制作人商权，来自深圳的一位女画家汪爱华，还有来自上海的朱大可，几位朋友他们在一起呢创作了出版的这盘 CD。 今天我们特别高兴找到了这盘 CD 的出版人汪爱华，来跟我们回忆一下当初他们是怎么样来制作这一盘澳大利亚唐人街的歌谣的。汪爱华你好。
你好。
听到这首老外你什么样的感受？
哎呀，听到这首歌就突然想起这20多年前刚来澳洲的时候，就是那种艰苦奋斗的岁月。
嗯，
而且呢我自己觉得哈，就是刚来澳洲以后哈很陌生，确实是很不适应，慢慢的要在这里奋斗学习。
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你是什么时候从中国什么地方来到澳洲的？当初为什么要来澳洲呢？
我是90年从深圳来澳洲的，当时在艺术学校做美术老师，也就是想出来看看吧。
那你当初来澳洲之后，你刚才说了也是经历了许多的艰难困苦，能不能够具体的跟大家讲一下你当时自己的感受遭遇还有你的心情？
因为我确实从深圳来，相对来讲深圳是一个开放城市。
嗯，
那么我在学校的时候也曾经教过外国学生啊，这些还稍微挣了一点钱，我当时算的可以能够交2年的学费够生活的。
嗯，
所以我也就来到澳洲，结果没想到呢，因为我们在中国吧确实是从来没受过财商教育，而且呢我这个人可能属于比较挺单纯的，相信我眼里全都是好人。那么到这儿来以后，他们说投资啊这些的钱也被骗光了，回不去了。 然后呢就慢慢的就进入去打工的这个行列。
嗯，
因为我当时从来没想到去打苦工嘛，钱被骗光了以后没有生活费了，不敢跟家里说，挺艰难的那会儿。
你说钱被骗光了，能不能够具体的说一下是怎么样的一个骗局？你为什么会轻易被骗光了你的钱？
因为当时吧，很多留学生不是都在打工吗？也就是我还每天坚持上课啊这些的。你说骗嘛，其实也不叫纯粹的骗，他们当时也确实是想投资啊这些的赚钱嘛。
嗯，
那我有个朋友就说，好像他们在中国跟苏联去合作开皮鞋厂，回报特别高。那我那会儿根本就是我不懂这些哈、啊、但是呢就是挺轻信他们的，把钱就都投出去。那当时还差一点，然后我还把车给卖了去凑个整数。清洁工工作的时候都自己背着吸尘器坐火车，最后是血本无归。
这些让你去投资的人也是大陆来的留学生吗？
也是大陆来的，后来他们回国后就再也没回来了。可能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破产了怎么回事，再也没有提这个事儿了。
嗯，
然后去找人也找不到。后来我还请了律师，但是呢这一分钱也没要回来。那人家的态度就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后来我也就死心了，开始做最苦的工作，端盘子啊，刷碗啊，清洁工啊。那么当我打工以后，我才知道哇，挣钱这么难。因为在中国嘛，好坏还有人发你工资啊这些的哈，还比较稳定。那么到这儿来就是靠自己，如果你没能力的话，那真是要饿肚子了。
嗯，那当时你在深圳这样一个在中国来说当时环境条件都比较好的城市，而且是做美术老师，而且是教外国学生，到你在澳洲开始端盘子洗碗打工，你是不是也体验到了一种巨大的心理落差？
可不是啊，当时做清洁工的时候，因为我还不会嘛，还要让我先交点学费去跟一个德国的老师教我们怎么用药水啊，怎么吸尘呢。我记得我交了380块，那当时就对我来讲这笔钱拿出来也挺不容易的，
可能是一两个月的生活费了。
对啊，你想我当时我的租金一个星期才40，但是为了工作我也没办法，还是把这笔钱给凑齐了交。其实就是跟着他们去干活嘛。
嗯，
他们就告我怎么吸尘，你的动作要怎么标准，然后擦厕所的时候你的手势要怎么样，然后在光线下看着你这些啊，要特别干净，像给小孩洗脸一样的。
嗯，那随后你就自己开始做清洁工。
对啊。
嗯，
还端过盘子，还在一个店里去收钱。但是呢，由于我这人吧，可能就是在这方面确实是对数字都没感觉，经常会出错。比如说那个收钱机啊，我一摁，我摁错一个键，它就会怪叫。结果呢，还被老板炒鱿鱼，弄得我特别没面子。我心想，我在中国的话还是校长助理啊这些的，居然我来收钱还不要我，还要炒我鱿鱼。反正当时觉得特没面子，恨不得就能钻到地下那种感觉。
那那个时候是不是整个对自己的信心，对自己的自我评价完全跌入了最低谷了？
对啊，因为当时在中国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是个艺术家，还有那种优越感。但是呢，当我去刷碗的时候，老板才不管你呢，只要你把碗刷好，你别给我堆起来，因为你动作一慢，那个碗就落成山了嘛。
嗯，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哇，什么都要重新再来啊！你刷碗就踏踏实实的刷碗，其他都别想。做清洁的时候，你就把地吸干净，把厕所扫干净，其他你都不要多想。你要忘记你自己是谁，从零开始，
嗯、
归零吧。
嗯，我对你讲的这些事情也是感同身受哈。我想那个时候大概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两句话就是：第一，好汉不提当年勇。你原来在国内做什么的，在这儿一点意义都没有了。第二呢，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不管你是硕士还是博士，还是没有上过高中的初中生，实际上就从刷盘子、洗碗、打工这点来说，大家在这儿奋斗的起点都是相同的。
是的，
嗯。
不过我当时呢，我记得、啊、去吸尘的时候，因为有时候好像挺要面子，我特别怕别人看到我，然后我老是低个头，还戴着口罩哈、啊。后来我碰到一个朋友，他说：“你别这样子，你是谁啊？谁在乎你啊？那你看谁在看你啊？一般都没人理你的。”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哈、啊，你不要那个什么，要放下架子。
嗯，
因为你在这块儿哈，那不是像国内一样，要是在国内是亲戚朋友看了后还觉得哇，你怎么做清洁工啊，挺掉价的。 你在这儿谁理你的茬啊，对吧？那都不认识你。你下了工以后，你照样可以穿着裙子跳舞去。但是你上班的时候，你就是个清洁工。
那从这件小事上来说，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两方面的收获？第一，就是我们的那种骄傲自大、充满优越感的自尊心，其实已被残酷的现实击碎了，而且是碎了一地，让我们其实更接地气了。第二呢，我们的这种价值观也在慢慢潜移默化当中发生着变化。
确实是在澳洲跟中国哈、啊、是不同。就像我回到学校看那些清洁工阿姨都是从农村来的，没有文化的，所以我现在对他们的态度真的都特别的尊重，因为我说我自己也做过清洁工，要尊重他们。
嗯，好，那我们再回到刚刚说的这盘音乐 CD 上。1997年，也就是20年前，好像在春节前后，你们推出了这样一盘我们说的音乐 CD， 叫男左女右，唱的都是留学生的歌，说的都是留学生的事儿，表达的都是留学生的感触。当时这盘 CD 是怎么问世的？
当时呢，是楚克刚从新西兰来，
嗯，
那会儿顾城刚刚走掉嘛，因为他们是朋友。然后楚克也曾经试着在新西兰开过菜店，就是卖菜的，
嗯，
他说他只开了3天，因为他们，你想他是诗人啊，就是更浪漫的，属于，
嗯，
开菜店的时候也没有准备冰库啊这些的哈，然后呢，开了3天以后菜就发黄了，他也卖不出去了嘛，
嗯，
然后就砸牌子，他不干了。
据说当时还有个笑话，说他们开店的人一起吃了3天发黄的菜，把脸都吃黄了。
那不是吃了3天，
嗯，
吃了半个月吧，他们拿回家的，那个脸是吃绿了，已经跟菜色一样的。
嗯，
他也是属于一个很浪漫的人，但是呢又缺少实际工作的能力，还是成天做梦的那种。
那然后来到澳洲就找到了你们。
我记得他说他当时身上就20块钱。那么他来澳洲以后，就今天住这家，明天住那家，就是串来串去的。
嗯，
他也特别想发财，然后呢，他就觉得自己有才华嘛。那么碰到我，相对来讲我还比他要实际一些嘛。
嗯，
然后呢，我那会儿也刚刚开画廊，虽然有一点小小的收入哈，但是也最多就支撑我读书的钱和生活费。他就觉得我比他有能力，就特别希望跟我合作。他就说他会唱歌吧，
嗯，
然后呢还会写词，他说我们应该把留学生的生活去创作成歌，
嗯，
然后呢可以做成磁带或 CD， 还可以卖钱。然后我当时也确实挺想发财的，但是我又没把握。那么那会儿呢，他就每天晚上都来电话，然后来电话的时候就唱一段说一段，然后我也挺感动，因为他的声音确实是挺好听的，
嗯，
慢慢我就被他感动了。后来呢，我就同意跟他合作，并且把他的想法和朱大可呀、商权嘛，因为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也觉得这个事儿要是大家去合作还是能干的。
嗯，
反正当时支持的人挺多的，包括当时的沈佳卫啊、关伟啊，还有郭健呐、这些人，他们都来参与的。当时有一首歌叫《蓝色家园》嘛，就是第一首，我们那个很多人都参与了，沈小晨和楚克是独唱。我们就是等于是唱合唱部分，那都是留学生唱的，
都是你们这些朋友们，其中很多都是很有名的画家、艺术家呀，当时也都是经历过所有的你刚才说到的那些留学生生活的艰难困苦，所以他们都非常有感触，是吗？
对对对，所以他们非常的支持，就是在录音的时候，嗯，他们也跟我们进录音棚啊，加班加点，因为当时好像录音棚一个钟头70-80块钱吧，对我们来讲都是费用很高的。
嗯，
所以我们就是抓紧时间，从白天就录到夜里。
嗯，
那一次就完成。那当然呢，平时也要练习哈，因为包括叫一些学生来伴唱啊，还组织的不错，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的卖力。
嗯。你刚才说的很实在哈，当时呢，楚克呀，这位主创人，还有你呀，还有其他一些朋友，他们都积极的参与。当然说，楚克和你们也都想，可能是一个赚一些钱的机会哈。不管你们的出发点怎么样，但是你们给30年前来到澳洲的这波大陆背景的中国留学生们留下了一盘珍贵的、非常珍贵的记忆和记录，真是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再来说说这里边的歌，这一盘 CD 的名字叫男左女右，他的主打歌也是叫男左女右，能不能够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男左女右是怎么回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出发点叫这样一个名字呢？
我们中国人不是都喜欢算命吗？
嗯，
说男左女右看手相啊，这些的，
就是男人要看左手的手相，女人要
看
右手的手相，所以叫男左女右。而这样的一种看手相，实际上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当时的这些留学生对自己未来命运的那种未知和无奈？
对，有时候很迷茫，都没身份嘛，当时也不知道将来在澳洲哈、会怎么样。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一起欣赏一下这首《男左女右》。
从前情人看过手相，说我一生注定要流浪。那年北方的风越刮越猛，跟着候鸟飞过太平洋。男左女右，有时不可轻信，握着你的手握不住命运。这里的冬天经常下雨，一个人的时候也会有故事。活着嘛，就得四处奔波，财运线算不出合适的工作。有阳光沙滩就有欢乐，本地的穷人身体挺不错，唐人街跟唐朝实在无关，外国的月亮也是圆的。虽说感情线变化莫测，每想起你却总很难过。白胡子老头大红衣衫，你不过圣诞，我也不过年。男左女右，好运常在，双掌合十，一生都平安。男左女右，男左女右，男左女右，男左女右，
这首《男左女右》里边说呢，从前情人看过手相，说我一生注定要流浪。那年北方的风越刮越猛，跟着候鸟飞过太平洋。男左女右，有时不可轻信，握着你的手呢，却握不住命运。哈，这当时的留学生们对于在这儿未来的生活、未来的前途、未来的发展，真的都是处于一片的迷茫。你当时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心情？
对呀、因为我当时还在想呢，要留不下来，我再回国教书，反正想了很多很多。
参与这个 CD 制作过程的所有的留学生，大家是不是也都是有同感？
对啊，他们都觉得听了以后哈、说像找到了知音，见到了亲人一样。比如商权吧，他过去在北京的时候是铁路文工团的首席小提琴，到澳洲来嘛，他就是在塔斯马尼亚读了研究生，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当时就是靠给人家配器啊，还有时候给教会作曲啊创作。可是呢，我就觉得他还是挺有才的，反正为了这个歌他花了很多的心血在改编这些曲子。然后呢，在那个长途电话里头，我就记得他有一段哈，就是那个中间的插曲，他是带着眼泪去拉完的。虽然他自己说哈还不够完美，他有的地方可能太激动了，你想他听了后是边哭边拉，挺感人的。就是他是用了真情在做这个。
你说到的这个长途电话是另外一首歌，一会儿我们再给听众朋友们做介绍哈。
对对对，我就记得他当时的那个在掉眼泪的时候，就是边掉眼泪边演奏的那个形象，我到现在都记得。另外还有就是朱大可，他当时在那个中文报哈、做总编的，然后他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们跟楚克吧都一起的在商量啊，在改编呢、然后他自己不是也创作了一首《赌徒》吗？我们应该说是群策群力，我们所有人都是经常在听，经常在提意见，大家哈出主意想办法把这件事给做好。
你刚才提到的画家关伟啊、沈家卫啊，他们参与整个的出版的这盘音乐 CD 的过程，除了像你说的参加那个合唱之外，是不是他们也做了很多希望能够让这盘 CD 更完美的记录下他们自己的真实的生活？
对啊，而且他也帮我们积极的宣传推广。我就记得沈佳卫，他有一次去墨尔本的路上，然后呢就听这盘带子，哇，他听了后他就觉得非常好。去墨尔本以后哈，然后他的朋友孙浩良嘛，我记得他是办中文学校的，
嗯，
然后他就推荐给孙浩良，孙浩良一听，他说太有意思了这个，所以他一下订了100多盘，他说我要给这些中文学校的学生，让他们学习中文。他说这盘带子很有意义，让这些学生都好好的来学习。
嗯，那你刚才说到这首歌叫《长途电话》，实际上反映的当时也是很多留学生和自己的亲人告别，和自己的妈妈告别，远渡重洋，而在这边因为生活的艰苦没有办法经常回国去看望亲人，那现实生活当中也就发生了很多生离死别的悲剧，是吗？
对，记得楚克当时搞这个创作的时候哈，《长途电话》是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是中央美院的一个学生。
嗯，
那么当时他刚刚来的时候也是嘛，他到这儿来就没什么工作，可能有时候在街头去给人家画点肖像啊。那么你想他的生活费他的学费就说负担都很重的，他们根本都没有钱回国。他妈妈当时嘛就是说也怕给孩子增加负担，就像我们来澳洲嘛，对家里都是报喜不报忧的。
嗯，
家里同样是这样的。他妈妈已经得了癌症了，他打电话的时候对孩子说家里一切都好的，让他放心安心的工作。你想那会儿打电话也很贵的嘛，好像我记得好像是2-3块钱一分钟。
嗯，
所以呢都是说话很短嘛，像这边嘛也就是报个平安而已。那么到最后他听说他母亲走了，他都没机会回去，所以确实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
嗯，所以楚克就根据这个故事写了这首《长途电话》。不知道天堂有没有长途电话，是不是能给妈妈打个电话？
是啊，通过这首歌吧，也确实是写出留学生对家乡的思念，对祖国的思念，挺难过的。我一想起这个事儿，也挺难过的。
据说当时录这个歌曲的时候，不管是主唱楚克还是音乐伴奏，像你刚才说的商权，还有在现场听录制的你们，都非常非常的动情，是吧？
我们当时都泪流满面，然后说话的声音都颤抖着。
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写给在天堂的妈妈的《长途电话》。
声呼唤你在天涯。啊，妈妈，亲爱的妈妈，天堂有没有长途电话？天堂有没有长途电话？
不知道收音机旁有多少听众朋友们听了楚克创作并演唱的这首《长途电话》，是不是内心也会有所感触？是不是也会回忆起当年我们在这边留学的时候对家乡的思念、对母亲的思念啊？那汪爱华这盘 CD 在20年前问世之后，当时的像你说的，有的人一下订了100盘，有的人呢也是非常的感动，引起了他们内心极大的共鸣哈。我听这首歌也是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但是今天听还是
挺感人的，
非常非常的感动。是，那尽管呢这些歌声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完美，特别是用现代的这种标准来评判的话，可能歌手的这些歌声还都略显生涩，但是我真的在这儿要特别特别的再说一句，感谢你们为30年前来到澳洲的老留学生们留下了这样一盘非常真实非常珍贵的感情记忆，非常非常的感谢。
是啊，我记得有一个叫潘磊的，他是从德国来的访问学者，然后他听了以后也是特别感动，他就跟我说，哎呀，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太好了，他说像你们给留学生去建立了一个里程碑，然后他买了20盘，他说我要回德国送给那边的留学生，他说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那我现在特别想知道，如果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他们也想得到这样一盘 CD 作为珍贵的记忆、珍贵的收藏，是不是现在你那边还有保留了20年的一些这些 CD 可以提
供？对，我还有一些吧。
如果有朋友想得到的话，怎么样跟你联系？
那你可以把我的微信给他们，让他们跟我联系好了。也不多，因为我们后来就是没有再好好的做这件事情，都忙嘛。
嗯。
像桑泉去美国了，朱大可回到了上海，那楚克嘛学心理学，现在在医院里工作，听说。
嗯。
也好久没见了， 在这里也要向他们问好了。
那但愿他们都有机会听到我们今天这档节目，又都重新燃起了对过去岁月的回忆哈。那听众朋友，如果您觉得这样一盘 CD 对您也有特别的意义，也想得到的话，那请在我们的微信账号上留言，公共平台上留言 SBS 电台欢乐空间，您可以搜索 SBS 中间一小横 Mandarin 给我们留言的，我们就把汪爱华的联系方式转交给您哈。那在这次节目的最后，我们特别的再感谢汪爱华还有其他几位朋友，楚客、商权、朱大可还有关伟、沈佳卫以及参与演唱的沈小岑，给我们留下了这样非常珍贵的记忆。
对，我还要谢谢沈小岑，我们当时都没给他劳务费，就送了一张画，
嗯，
所以我觉得真是挺不容易的。
最后呢，我们就以这盘 CD 20年前出的这盘澳大利亚唐人街歌谣男左女右的第一首歌《蓝色家园》作为结尾。那么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留学生20-30年前漂洋过海来到澳洲的一个梦想哈。歌词写的也是非常的好，说不是遗忘在忘却之前，不是苦难在难以告别的昨天，相聚你我心中的思念，同属一个蓝色家园。相约无雨无花无风的季后，相聚无怨无悔无尽的街头，不必曾相识你微笑的脸，不需要语言，我是你一生一世的平安。海洋不是漂泊的风帆，有泪水才有新的地平线，天空不是希望的背面，十字星光也把黑夜点燃了。我们最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特别的感谢你汪爱华。
不用谢。
星光也把黑夜